套电玩100个人玩就会有100种心得，同一套电玩玩的时间不同，玩的人不同，玩的心情不同，就会储存下无数个故事。欢迎来到电话储存点，今天我们会一起读取哪段冒险呢？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话储存点。今天的录音我其实还蛮期待的啦，因为这位来宾呢，他就是在我们在预录之前啊，就是会先发给我一些，就是他想要可能要想要讲的故事。但我为了不要爆雷，所以我没有看那个故事的详细内容。但我有稍微瞄到一点点，我感觉好像很精彩，所以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那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周吉瑜。
Hello， 大家好。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就是叫周吉瑜。我平时的时候都有在看大家的一些就是直播，但是因为我这阵子工作比较忙啦，所以我都是等到你们录音传上去之后我才去看啊。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健身房跑步，然后我跑步的时候就会听你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录音的内容这样。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打游戏的一个人，所以我都是，当然不是每一款游戏都有兴趣，但是我只要有兴趣我都会就是常常上去听。之前比较有空的时候都会看你们的直播，但最近真的比较没有空。然后这次是因为有听到你们就是有说想要分享一些你们就是最近大家在玩游戏的一些故事，
对。
然后我自己个人也有很想分享的一些跟游戏有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对对对，我就有看到，我那时候就有留言，然后就有幸就是在今天愚人节的时候来录音。
对，今天是愚人节。
对对对，
所以你今天讲的话应该不会骗人吧？
不会，我真材实料。
好，
没有在过愚人节的。对，
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因为像我自己打电动啊，我就懒得出去运动，没想到你还可以到健身房跑步，真的是很健康。
虽然我真的很喜欢打电动，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不能一直宅在家里面，我就有尝试着有去做运动这件事情。对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运动，最近真的很不平静，大家真的要多运动，健康一下。我觉得去健身房或是在平时跑步的时候去听 podcast 的时候，就是会比较不会那么孤单，因为跑步本身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我自己个人在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你们的节目这样子。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可是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不确定你跑步是不是习惯跟我一样，就是我跑步的时候我会想要那个数数，就是对我自己的脚步，然后就是对我的呼吸这样子。那如果听到有人在聊天在讲话的话，我会乱掉，然后就越跑越不顺，然后就会变成可能原本可以跑10公里，变成原本就变只能跑5公里之类的。
我都跑得不是很快，主要就真的是运动有运动我就觉得就很好了，所以对我而言主要就是想要去度过那个跑步那个无聊的那个时间，然后去听就是你们在分享的一些游戏啊，或是剧情或是相关，尤其就是因为有说你们介绍的游戏就是比较偏有时候如果你们介绍项目太大，比如说恐怖游戏那我可能就会觉得我玩过蛮多的，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介绍。但是有时候你们会直接就是讲说你们比如说要介绍什么游戏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有兴趣，就会特别去听，那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就很有趣这样子。
所以你比较喜欢就是大家在讲单一款游戏的那一种吗？
对对对对，主要还是能不能达到共鸣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游戏能够达到共鸣很重要。因为我印象你们之前有讲一个因为我很喜欢玩我喜欢的游戏类型蛮多的，我印象你们有讲过底特律变的这个，
对，底特律变
我就很有兴趣对我真的超有兴趣。还有奥伯拉丁的回归然后还有十字军之王这些游戏我都很喜欢。对，所以我听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记得你们之前在讲十字军之王，因为我玩得很烂然后我是很希望你们能够分享说到底怎么样才能把它玩好，我真的没办法把这个游戏玩好但我好喜欢这款游戏
哦，哎，那这样子，我觉得你的游戏涉猎也是蛮深刻的，就是也不是深刻，就是很广啊，就各真的是各种游戏类型在玩哎。
对对对，你们好像在、你们的在讲述过游戏，比如说在讲一些跟游戏设计有关的那个，我比较没有兴趣，因为那个比较太后台的东西。但是你们在介绍单一游戏的时候，我真的会非常有兴趣，然后在跑步的过程中就会去听 podcast， 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播跟上啦、但是我真的都是有在听这样子。对啊，
那我觉得这样可以，就是最近在反 Jack 一下做一下那个十字军之王的攻略，因为他这个疯子，他这个疯子竟然可以把这款游戏玩到好像是全成就吧，就是所有成就都解掉
了、太强了，我真的连5年都没办法过，你知道吗？真的很痛苦，我真的非常需要人来救我。然后我有一阵子吧，我印象你们好像在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有提到十字军之王，然后我那时候还在跟直播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可以请你跟我讲一下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吗？我真的玩得很不好。可是后来大家聊天聊得很快乐，就洗掉，我就想说算了，我因为那个只是稍微提到而已，然后我个人就会觉得说啊，十字军之王真的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困难的游戏，但是我本身很喜欢剧情类的游戏，所以刚刚像底特律变人或是刚刚我说的十字军之王都是我很喜欢的，但是我真的玩不好它。我自己个人认为啊，我自认啊，我从很小就开始打电动，我大概从小学幼稚园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买红白机给我，所以我很小就开始打电动。
从这么小，然后爸爸妈妈就他们不是买来自己玩，是买给你玩呢、
他们也会玩啊，是我们小孩子嘛，就会觉得说哦，这看起来好好玩，然后你就会跟爸妈就是去学，然后他们看你玩得很开心，当然就会让你就是去玩嘛。我还记得我幼稚园的时候还玩到就是上学快迟到了，然后我就还被我妈抓起来打这样之类的。然后我真的从小就很喜欢打电动，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这世界上不管什么困难的游戏，我觉得应该很快就可以掌握，但是十字军之王我真的是怎么玩我就是失败。不过我今天也不是要讲十字军之王、对啊，对对，
可是我可以理解啊，所以这个因为我自己玩本身玩十字军之王你还可以玩到第五年，我自己是连第三年还是第
五年
都
玩
不到。对，
我好像这半年一年可能就被灭了。
对对对，
我真的搞不懂。
我跟你差不多，
因为我是玩，对，我玩的是十字军之王三，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十字军之王二，它有一个叫做莱昂嘛，它的开场好像就从莱昂，那个莱昂我真的没多久就被他那个亲妹妹还是那个谁就杀掉了，那真的太难了，我就是过不了关，我想不透我到底哪一个环节做错了，真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好好的请 Jack 就是帮你稍微解惑一下，有机会的话我会请他帮你解惑。
希望。
可是我刚刚就听到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听起来你好像对这些游戏的那种历程啊，就是感觉好像掌握度还蛮不错的、
对，我后来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游戏大部分就是逃不出那几种玩法，当然玩法很多变，但是那个感觉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玩游戏上手的时间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快很多。这样，对，所以我基本上我很多游戏如果 OK 的话，我都会试着去玩玩看，尤其是那种就是那种独立创作的那个游戏，我特别喜欢玩。但是总体而言啊，我应该除了第三人称设计真的玩得很不好之外，我其他应该都还 OK 啦。
那这样子真的是各方涉略。那我这边就想要问一下，就是不知道今天周吉宇想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这次就是想要特别来介绍，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大部分的游戏都差不多，就是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玩的是那种像解谜之类的。我跟我兄弟姐妹是从小到大就是一起长大一起打游戏，然后当初我那时候就是玩那个沉默之丘，然后沉默之丘那个时候的一代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是一个有点恐怖但是又带了一点解谜的那些那个元素，我很喜欢，但是它太恐怖了，所以我当时是不敢玩啊。我当时就找了我兄弟姐妹，大家就是一起来玩这一款游戏，因为人多嘛，
人多壮胆，
比较真的。我那个时候，然后我从那，因为那一年刚好过年，然后我就找我兄弟姐妹，我们一起玩沉默之丘一。然后你一个人在玩的时候，其他人在看就没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当时，而且问题是我们还小，所以我们那时候兄弟姐妹每一个人就操纵一点点那个角色的行动，比如就是说走路的部分就有一个人负责，然后有一个人要负责开枪跟攻击，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负责看那个视角，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四五个兄弟姐妹，因为我们是堂兄弟姐妹大家一起，然后每一个人负责一点点，大家就一起玩，那你就可以完全不会说一个人，因为一个人拿着手把的时候，其他人完全就是可以在那边装死或是在那边讲一些就是你兄弟姐妹在玩嘛，他说啊，你就转过去就好了什么之类。但是这种时候，大家一起操纵一个人的时候，那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而且那时候我们还小，然后《沉默之丘》当初，因为我《沉默之丘》一代当初还是英文版的，所以我跟我兄弟姐妹，我们那时候是还有人要去那个翻那种英文字典，在那边查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感觉，那游戏已经很困难了，然后你还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带给我们那时候的记忆就非常的深刻，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只要每次过年，我们就会去玩一款《沉默之丘》，这样，因为大概也都是。他那个玩也不会太久啦，一下子也就过了，而且这么多人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很快就会过关，就算你在打 boss 什么之类的都很快就会过关，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真的玩沉默之丘一二三四五代都有玩，还有沉默之丘起源，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过年玩沉默之丘这件事就这样连续了六这样。
这样很棒
对，而且大家一起玩。
我刚才想象就是你们那个当下是要怎么操纵，因为手把只有一只，然后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部分，那要怎么样，这样感觉是增加难度吧。
没，因为当时我们，因为大家都还是小孩子，没有钱，大家都是去下载那种盗版的，这样当然不 OK 啦，可是那时候我们还小嘛，
对，
所以沉默之丘当时我们是用键盘跟滑鼠玩的。那我因为我今天特别想要介绍就刚好是沉默之丘的第五代，沉默之丘的五它就刚好是视角的部分就是用滑鼠去左右那个视角，然后前后左右就是 WASD 嘛，这样之类的，然后还有它，我记得它的数字键是切换那个武器，这样，所以这样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台笔电，然后插着两个键盘，一台滑鼠，然后我们就这样，大家就聚在那一台很小的萤幕前面，在那边玩沉默之丘。
哇，好有趣哦！
那时候非常，而且我们大家胆子又都小，但那个萤幕又很小，大家就还很小只，就在那边，全部都聚集在那边，就在那边玩这个游戏。
哇，
超级！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堂兄弟姐妹总计起来是八个人，就。然后我们八个人可能就大家就聚集在那边啊。不过好的是《沉默之丘五》那时候已经有中文版了，大家不用去翻字典，所以真的那是唯一的好事。然后大家就一起聚在那边玩《沉默之丘五》。然后为什么《沉默之丘五》会特别让我提起？是因为当时《沉默之丘》它是，我记得它《沉默之丘五》原本是 PS， 然后移植到 PC 的。
对，
所以当时它的移植做得非常的不好，就算你现在去网络上看，大家也会跟你讲说《沉默之丘五》的移植做得非常的差，所以它很多东西是对不上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玩游戏不是都有一些挣扎嘛，它就会叫你按 A、B 键，
对对对，
或是上下键，
对。
可是有时候它不会显示，或是它还是用旧版的，就是去显示，比如说 X 跟 Y。可是问题是它可能就是 A 跟 B 或是防御这样之类的。
哦，没有做完
整，所以当时对它做的非常的失败。然后我们当年啊，就是玩《沉默之丘五》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我们是用一台蛮破烂的 笔电、哦、所以我们简直就是用一台很烂机器去玩一台移植失败的游戏然后那個、真的很惨，因为因为这个游戏它本身移植就已经失败，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它因为我们的电脑很旧，它其实是跑不动这款游戏，然后每次在过那个剧情动画的时候，它的那个动画跟声音还有它的字幕是不同步的，所以你就光要搞清楚它在干嘛你就已经有点非常困难了，再更何况就是你要去玩它整款游戏这样，所以我们当时的时候真的然后又爱玩你知道吗，就兄弟姐妹大家就又很爱玩就硬是要玩，后来这一件事情一直在多年后都被我们提起，一直到今年刚好就是沉默之秋不是有出新的版本嘛、嗯、PS5 的
对
短讯嘛，然后我们就又提起这件事，大家就又想起那段回忆，就是那个时候啊，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说他的、
哦、
对对对，真的那是很棒的回忆，然后那时候的画面跟声音还有字那个字幕是不同步的，所以当时的时候如果你在剧情动画的时候任何一个人只要按下一个键都会可能会导致他崩溃，那他的游戏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所以那时候只要他一进那种动画就要有一个人喊说大家把手举起来，因为怕有人去按到那真的是草木皆兵的感觉，你就怕那个没过，而且他不会马上就崩溃哦，他会等到整个游戏跑的整个过场动画整个跑完他才会崩溃，那我们大家就要先把手举起来嘛，证明你就是清白了嘛，我真的没有去动嘛对不对，然后而且我是我们堂兄弟姐妹里面的大姐，通常我都喊啊不要动哦，大家都不要动哦，然后有的人可能去喝茶什么什么之类，就看把这个剧情整个跑完之后才开始继续，那如果有人按到的话、嗯、那这个游戏就可能就是你要从你刚刚存档地方开始玩、
哦、
所以当时对我们而言就是那个存档的那个点对我们而言无比重要，你按到那个存档点之后你想干嘛都可以，但是在那之前如果说你已经跑了一个过场动画、嗯、你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会怕游戏崩溃你整个剧程整个流程就要再重新一遍，然后沉默之秋的第五代它的第一关的 BOSS、
嗯、
距离你开始玩超级的远、嗯、然后我重点就是要讲这个过去，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在玩沉默之秋一的 BOSS、哦、然后那个 BOSS 不是很好打，至少对我们而言当时真的不是很好打，然后你的动画又很慢，所以你就会已经有点失败。好，我们后来终于就是玩过关了以后啊，那个角色到最后会掉到一间像监牢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就会有 NPC 跟你对话、哦、他就会说啊，你来这里做什么，怎么会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嗯、然后你的角色就要做一点辩解，辩解结束之后他就说好吧，看起来你是无辜的，那你跟我走吧这样，然后 NPC 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会愣在那边，然后那个监牢的门也不打开我们当下不知道，我们想说啊，可能就是 bug 吗，大家还在就是当着他的面把那个子弹全部打完啊，想要破坏那监牢的门也没有用，他就是锁着，然后我们就很努力的想要过关嘛，就是走出去嘛，可是就是不行，然后让我们认命了嘛，就把这个游戏整个关掉，然后再从存档点开始玩，就等于说我们又重新打了一次 BOSS、嗯、然后又做了一样的对话对，
而且还不好打，
时候就后来我们发觉不行、嗯、然后我们就又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就重新打了一次 BOSS， 就发觉他还是没有办法过关，那时候你已经打第二次第一关 BOSS 了，你已经熟了，但是你发觉他那个 NPC 他还是不肯放你出去、嗯、然后我们就想说算了，不然再打一次好了，所以我们总共至少打那 boss 至少打了三次，可是就是过不了关，而且当时下载的又是盗版的，你在想说说不定档案下载没有完整、嗯、对对对，你也不知道，那时候你还小、嗯、你完全没有判别的能力，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血族安装、
嗯、
然后再玩一次，按血族安装你就等于从头又要再打到尾，然后我们就因为大家真的很喜欢玩沉默之秋，因为他的这个游戏就是他就很喜欢，所以我们又从头又打了一次到那关的 BOSS、
嗯、
然后又打了一次，结果那一个警察还是不肯放我们出去，嗯，那真的很惨，而且我们今年就刚好就是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因为现在 YouTube 上都会有很多人攻略的影片嘛、
嗯、
然后我们就有上网去找，就是看人家玩过的那个影片。
对对对，
就算你速通哦，就是从你开始打一直打到第一关 BOSS 也要一个半小时。哎，以我们当时来说第一次玩一定超过一个半个小时啊，然后你这个对，然后他还要跑那个过程的话，你还要就等于是说我们一定花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重点是我后来解除安装，然后我们又安装了一次，大家都不敢动电脑哦，就让它好好的安装，结果还是失败，大家真的是很痛苦而且又很爱玩，大家就在想办法。对，
又很想玩下去。
你把第一关 BOSS 都已经过关了，你已经完成了这个壮举了，他还不让你过关。然后后来我们就大家就很很难过嘛，因为就觉得过不了关，都很阿展。我爸爸那个时候用的电脑比我们还好，所以我们就有点低声下气问我爸说：“爸，你电脑有没有用？不会借我们，我们想要玩一款游戏。”我爸刚好真的也没有用电脑，就后来用我爸电脑之后，顺到一个不可思议、欸，就是那个画面跟那个虽然没办法全部同步啊，但是至少没有那么卡。好，我们就又通关，因为下载到我爸的电脑啊，我们那时候小不会把存档抓过去嘛，就又全部重打。所以我们就又把同样事情又再干了一次，然后我们又再去那个第一关的 BOSS， 然后我们终于把它又打通了，结果那个 NPC 终于把我们放出来了。天啊，我们这发出如雷的欢呼，这
哦，所以真的是
电脑
的问题、啊、
但是这个游戏本身 bug 也多，那也是事实啊、因为你在我爸爸的电脑就做类似的事情就是你在那手在那乱按什么，他就可能还是会当机。那个我反正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在讲，后来事后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就在提这件事，我们就说这再难的关卡我们都能过关，我们就是怕 NPC 而已，真的觉得没办法啊。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想讲的就是我，因为今年就是刚好沉默之丘短讯刚好也是发在过年前后那一段时间嘛，我记得是过年前，所以我们就又打开了这款游戏，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这件事。对，对，那因为现在是用 PS5， 那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按一个键啊，而且它也没有攻击，它就只有走路跟读取之类的，那比较简单，所以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在聊起那段过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真的，
我觉得这个有趣程度应该已经造，就是可以在你们心目中变成是一种就是自己人生的经验。
对，
就是哦，当初那个那么艰难，我都可以破那么多次了，那我接下来遇到什么困难，
对对对，真的
我还会怕他吗？
最怕就是游戏出 bug， 不然真的什么。没有任何一件事能难到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哇、
真的，我真的到现在啊，我其实大家都在聊这件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玩《沉默之丘》。就是首先，《沉默之丘》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很深刻的故事，然后它营造的那些气氛，再加上一些解谜元素，那个东西太吸引我们了。我们真的是，就你后续去想，你同一个东西，而且它那个关卡不是说一下子，就像马里奥一下子就到一之四。他是要过一段，你要拿就是玩以前玩解谜游戏嘛，拿钥匙 A 开钥匙 B 嘛，然后再拿 B 呢，对，就是就重复在做那件事。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重新玩的那个过程，大家就都已经记起来钥匙在哪，密码都不用去看，大家都直接记起来，就直接去拿那些东西，都已经不用探索了。真的就
已经变速通了，
都已经，而且大家每个人嘛，都一定会有印象深刻。大家说啊，那个狗屋里面有钥匙，去拿一下。然后说啊，这边还有九发子弹，你们拿一下。大家都知道重点在哪了。然后怎么样去，怎么样打 BOSS？ 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里面游戏的一些小怪还要用特别武器，不是每一只怪都是用特定的武器。大家都已经打的真的是熟，连那个第一关 BOSS 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后来看到他都已经熟了，就后来我印象没错的话，我们几乎很快就把整场游戏几乎都打完了，几乎没有什么残念，我们就很快就把它通关了。但是通关之后那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当时把第一关 BOSS 打过关，然后那个 NPC 愿意把我们放出来，我们真的是松了一口很大的气，真的很怕过不了关，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
哇，天哪，这一则故事真的是也太精彩了吧！我觉得很扯，
印象太深刻了。
我光想象那个 对，现场那个画面就真的是，哎，实在是让我，你一定是要当事人才可以理解当下那个氛围、那个感动，还有那个跟兄弟手足在一起的那个
时光。我们兄弟姐妹
时光，
对对对，
我觉得好酷，
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到现在都还很好，
哦、
因为因为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沉默之丘》好像是2015年出的，距离现在已经快10年了，我们到现在彼此感情都还很好，所以今年过年我们就特别就有在聊这件事，然后我有跟大家说，我因为《沉默之丘二》最近要出重制，所以我很期待，我个人是非常期待。当然，很多重制版出的不是很好，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沉默之丘》的账啊，就是他就是。就是我，因为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当然还是很期待的。这样，
你们平常就是除了玩《沉默之丘》之外，就是假设啊，就是例如说有几年是没有新《沉默之丘》新的作品，那你们会去想说要一起玩别的游戏，然后重复这个
哦，有
经验吗？
嗯，因为近几年吧，他们有出一款游戏叫《直到黎明》，我记得《直到黎明》就跟《沉默之丘》就有一点点类似，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说，我们特别喜欢玩那种跟解谜相关的，或是跟悬疑。有一点像，有一点带一点点恐怖，然后还有那种多重结局的，我们也非常的着迷于这些类型游戏。所以像黑象棋，我们也很喜欢玩。黑象棋它现在已经出到4了吧？是啊，我们每一代都有玩。那时候，因为当初黑象棋它是说它每年都会出一代，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每一年大家都蛮期待这件事情的。我记得就是直到黎明嘛，跟黑象，而且黑象棋它这还特别好，它就是会跟你讲说有五个角色让你选，然后这五个角色可以自己决定，然后大家就会做一些可能蛮白痴的决定，或是蛮有趣的决定之类的。我觉得游戏，
这种游戏很适合大家一起玩呢、欸，就是大家七嘴八舌去出主意，说等一下要选什么选。
可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偏向让对方自己选，当然也会说啊，你怎么选这个白痴决定这样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游戏对我个人而言，已经真的是充满我的生活了。我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打电动的一个人。
哦，好棒哦，就是。我觉得现在人啊，不要说现在人，因为我不能代表现在人。我是说，例如我自己好了，我自己想要最近想要找到一些就是跟我有志同道合，例如说那种过年的时候可能亲戚会来，
对对对，
然后我们以前小时候亲戚都会一起打电动嘛，但现在大家都已经
而且都玩手游
一起打电动，所以我觉得
蛮可惜的。
对啊，都玩手游啊，或者是说你想要跟他们就是好好的玩一些那种。Switch 你也带回去，然后想要跟他们玩，他们也兴趣缺缺的，因为他们长大了、他们真的已经不想再跟以前一样这样玩电动了。我就觉得，有点感伤啦。对啊，那你们这样子还有一群好亲戚，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玩，这样我觉得很棒。
对，所以我
真的是很棒。
对，因为我也常常看大家，就是有时候就会讲说啊，真的很想找人一起玩，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朋友跟你一起玩这一款游戏，然后或是说大家就是你要跟一个陌生人玩游戏，你加减你还是会很害怕或是很担心的。对，可是
对啊，
对，你
玩的比较狩
猎，也不敢我被教，就是会去骂人，这样大家都会很保守。
对，
真的
乱玩。
但是我其实还是觉得，我自己个人也当然会觉得，就是不好意思跟大家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玩《十字军之王》？这样，我真的很需要帮助。对，我前阵子就有在那个 BB， 就是有看到有一个实况组，他好像他们三四个人一起，然后邀观众进来，然后大家一起去打，一起联机这样，我就觉得这种还蛮不错的。可是我真的打得很烂啊，千万不要找我。我之前是有看过有人，我跟我讲说要怎么玩，但是我真的就是觉得很希望如果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一起玩游戏啊。我觉得玩游戏真的是一个很快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方式。像我也会玩那个饥荒这样。其实大家在看玩游戏，我都会想说想要进去看一下，可是有时候就跟人家不熟，也真的是比较不好意思。但是我感觉里面的氛围都还蛮 OK。像我记得前阵子很久之前，大家好像还有玩马里奥赛车啊之类的，我觉得大家都素质都还蛮好的，就不会有一些冲突啊，大家都而且会互相帮忙或之类的。我印象中啊，对啊，就我觉得那氛围是很棒的。
大家一起玩游戏，就是有点像是在抽旅伴一起去旅游那种感觉，就是 因为有时候也真的不是对方玩游戏很不好，习惯很不好还是怎样，单纯就只是你跟对方的那个
对对对
频率不对。因为像有时候像我自己个人在玩游戏啊，我就比较喜欢那种慢慢的
过，对对对，
慢慢的看。可是有一些人就会想要往前冲，然后往前冲，就是你到底在慢什么，
没错没错
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就很难找到真的很适合的游戏玩伴。
对，像我们八个兄弟姐妹也是会有这种类型。因为我像我一个堂弟，他非常喜欢探索，他就是每一根草都不肯放过，他看那个画质有点不一样，他就觉得应该要去探索一下。但我们其他人可能就会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我们就是想要速通。然后刚好我另外一个弟弟，他就是属于那种玩游戏就是要一定要赢的那种，他比较不会那么着重于就是说在玩游戏的那个过程，他比较希望，对，他是一定要赢的那种。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有他自己的性格啦，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长大之后，我比较不喜欢玩对抗游戏，我比较喜欢，所以像那种第三人称射击那种，或是玩那种策略类型啊，我心机你心机我那种，我就玩得很不好。但是如果玩合作的，通常我都觉得很 OK。像我记得《直到黎明》这款游戏，大家就真的会蛮集思广益的啦。这样，还有那个黑相机啊，或是
真的
大概就这些类啦。然后还有那个《沉默之丘》啊，那个时候哦，《沉默之丘》真的在我心中真的是一款非常伟大的存在啦。
哎、欸，我真的是第一次，今天才第一次听到有人玩《沉默之丘》是这么多人一起，然后集思广益的把它玩成是一个那个团体过关游戏。
而且那时候
第一次听到，
然后我真的记得《沉默之丘一》，我们是翻着那个牛音字典那种小牛皮书在那边翻，在那边找，然后把它死命的拼成一句话去猜它的意思，然后去过关。
哦。对，以前还没有什么 Google 翻译，手机拿起来扫一下就可以翻译了。以前还要一个一个找，
还要一个人念给你听，然后你在那边找，然后还有一个人去记，那真的是多人分工的困难游戏耶。然后他又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恐怖。然后你那时候家里就是也没说要让你买一台大的嘛 ，PS5、PS4 什么之类的，那不可能吧？你就只能大家围在一个小小的电脑前，然后大家头在那边探着，然后拿那个键盘在那边，每个人负责按一个按钮。然后我还记得《沉默之丘三》那个时候是有存档、读档功能，你知道吗？就是塞弗罗德大法，你就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存档，然后你感觉被打就要马上读档。我们这是支持，就是被打一下，我们就要读档，然后发一发子弹，大家也读档。那时候玩到丧心病狂到如此程度，就感知到有一点点的危险，我们就独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那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啊。
哎、欸，该不会那种就是怪物一出来，三角头一出来，你们也独挡，就是被吓到。
我们会
独挡，
然后大家就会讨论说：“哎、欸，你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三哥走出来？”就有，不然我们试着从左边看看他会不会不出来，就会类似这种想法。因为有时候不是都有一个插字入口嘛，对不对？然后你往这个入口，比如说跳两只狗出来，然后你就觉得哎、欸、有危险，然后好，那你跳另外一边是护士，好独挡，我们在交叉入口独挡。大家觉得打狗比较有胜算，还是打护士比较有胜算？哦，打狗打狗，那我们就往狗那边去了，就类似，我们其实都把这个塞弗罗德大法用在很奇怪的地方啊。
我不觉得这是奇怪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专属于你们的塞弗罗德用法、欸、这个就是只有你们才可以用得到的东西啊，因为就是独挡在等待的时间就是先来一个战略投入，
真的很好笑，明明就只有那个角色。然后就比如说有一条很长的回廊，那就比较无聊嘛，大家就没什么事啊，大家也会稍微聊一下天。就是我觉得在玩的那个过程中有点像是我们五六个人一起进到沉默之丘，然后一起去解这个，你过这个关。然后有时候因为沉默之丘它还是有故事在的，我们其实也是会讨论这个故事，而且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字条嘛，我们就会稍微聊一下那个字条的内容，然后玩完之后大家也会意犹未尽的去讨论，去拼凑这整个故事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内容。像沉默之丘四是房间这一款，可是我觉得那一款那时候我们当下玩会觉得很无聊，可是后续我们去看蕊过它整个游戏过程之后，我们就会发觉，哎、欸，这个游戏其实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故事在里面。当然，我们是长大以后，我们又跑去看人家速通，或是看人家解释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游戏有这么深的那个理念。我们当时可能就只有 一心一意要过关而已，就只想要打败 BOSS， 然后往前冲。真的，所以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就是一直在我们生命中，就是一直占有地位。尤其最近又有要出那个哦，那时候还有出那个《沉默之丘》PT 啊，可是那时候我家没有 PS， 对我那时候家里没有 PS， 玩不起啊。
哦，所以你们那个兄弟姐妹
大家会一起，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去看啊，大家就会分别去看，因为那个时候《沉默之丘》PT 出的时候，我已经读大学了，那已经有点久了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在过年又一起聚会，因为每个人都去读不一样的大学嘛，不一定大家都会回来，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隔了很久，大家就有在讨论说，哎、欸，怎么看《沉默之丘》PT？、啊、对啊，那怎么那么可怕？可那怎么玩啊？这样之类，大家就会也是一样讨论啊，这样。
哦，哎、欸，那你们会玩那种就是像是《恶灵古堡》？
哦，《恶灵古堡》不会，因为它比较像第三人称射击，然后那个我们就比较没有在玩，而且它、哦、它那个我印象中我们也下载不到啦。我记得《沉默之丘》比较好，大家也比较喜欢《沉默之丘》，比较喜欢那种带着一点阴森恐怖。然后我记得《恶灵古堡》它是属于比较攻击怪物的那种类型，这样子。对，而且它的剧情比沉默之丘，因为沉默之丘还有一个设定是我很喜欢，它就是有分底世界、表世界跟那个在里面那个腐蚀的世界，所以我现实世界啊，因为它的这些东西、啊、那时候让我们长大之后，比如说看到有一个地方很破败，或是那天烟雨朦胧的时候，我们说：“哎、欸，你不觉得我们好像在表世界吗？”然后我们三个就是、嗯、我们几个就在那边说：“有没有人有带收音机？”因为当时沉默之丘是。如果你有怪物要出来，那收音机就会发出杂讯，然后大家就会长大之后就会在，就是故意在那开这个玩笑啊，嗯、或是看那个破败的房屋，真的，那是、
欸哦、
那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啊，我真的觉得是很棒的东西啊，
嗯、
对啊，
嗯，哇，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
好棒、哦，我好想要经历你们这种感觉、哦，
对，那真的
是
很棒，我们后来也是大家都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大家也都觉得很好玩，没有办法想象。几个小孩子有这么大毅力，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玩、欸，真的很可怕。然后那画面、声音，那个什么都不同步，然后你又完全都摸不着头脑。他现在讲到哪兒？哦，他现在在讲第二句话。然后大家看那个表情，他明明就很生气，但是他可能就讲话又不一样。然后声音、画面、那语音完全不同步，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痛苦。
哦、这样感觉又是另外一层不一样的恐怖了，就是那个对不上。
对对对，而且《沉默之丘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有趣，就是，欸那个主角他会回到他的家里面，然后他的家里面就进到里世界，那是件超恐怖的事情。我后来长大之后问大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梦到我家变成里世界，那超恐怖的、欸，而且他那个大门整个锁很紧。你是要在家里面解谜才能够过关欸、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卡很久、嗯、因为他那个在家里面不会遇到怪物还是会、欸、啊，而且他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谜团要解，你要好像解到解四条锁你才能够离开这一栋房子、
密室逃脱，
对，有点类似密室逃脱，而且我记得的没错的话他的英文好像翻得有点不好，所以我们当时是一直过不了关、uh-huh. 我们一直搞不清楚啊，而且那时候我妹妹她读高中了啊，因为我们五个都解不开嘛啊，后来还拍照片传给我妹妹，我们大家在那边，她那时候已经要考大学了，我们集思广益、uh-huh. 大家在那边想说、欸、你看这个怎么解啊，大家在那边看着那个照片在那边点半天、uh-huh. 这就是反正这一年的目标沉默之丘一定要过关啊，就真的是每一天、每天大家都在想这些事情，而且死都不看攻略，真的是死都不看攻略。我们觉得凡人能过、嗯，我们怎么过不了？那时候真的是，那个心念啊啊，意志。
这个看攻略的话，就会让那个有趣的乐趣荡然无存，而且前几年的感觉就是前几年的那种努力就会付诸流水，就是绝对不能看攻略，
真的就是不行。然后也坚持不剧透、就是要以第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游戏的恐怖、哦，但是它的 bug 真的是恐怖到不行，真的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你们也是很厉害啊，可以战胜 bug 哎、欸。
但是我的电脑是没办法、啊
啊，
我其实从那件事我才知道，原来真的电脑好坏真的会影响游戏。真正感受到恐惧是在这件事情上。那时候真的多怕《沉默之丘五》玩不下去，真的。好不容易就下载完了，你的电脑都已经中毒了，因为盗版嘛。然后你就已经就觉得说、啊，我们已经花了一次又一次的 就是已经玩了两次，等第一关 BOSS 我们已经是手到擒来了，然后你就是过不了关，那时候真的很慌，还好那时候有我爸的电脑。
等一下，刚刚你说中毒，这样子爸爸的电脑不就也中毒了？
有啊，啊他可能也接受吧，我们不要跟他讲就好了，我们就说啊，爸，我们下来有事。但你不要讲他，他也不知道他那个病毒也不会跟你讲说那是我下载的。哦，你女儿在下载病毒哦？对啊，你就装死就行啊。而且那时候，那一年那个时候不是都还有那个 Foxy 嘛？那时候就他自己也下载很多影片，他自己的毒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哦，
对，不怕、
啊，搞不好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大毒窟了，不缺这个。
对对，真的，我那时候是抱持这种心态啦。OK 的，对啊。
哦，非常感谢今天周吉宇的分享，我觉得超级有趣的。为什么？真的是，哎，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个体验。我就是光是想象啊，这些就是大家小孩子挤在一起啊，然后一起那种想办法、想尽办法去突破，沉默之丘带给大家的一个困扰，或者是带给大家的困境，然后一起集思广益，让这款游戏破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本身就已经很有趣了。然后中间还遇到 bug， 就是这种比较歪力因素的东西，
真的真的
哦，真的是很棒很棒。对啊，就是非常感谢今天周吉宇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嗯，谢谢谢谢。
我问一下，你有什么想要特别想要安利，就是推广什么的吗？还是
没有？我真的就是来推这个游戏的啊。希望大家有玩游戏也要记得运动啊，就是现在大家做运动哦、
啊。对，形态爱狗啊，
就增加哎。现在外面不平静，大家玩游戏的同时也要运动一下、啊，加减去外面走一走都好啊，我觉得。
让自己的、
啊、
自己至少体能锻炼起来。如果想要打游戏，想要临时想要熬夜的话，至少这样还可以比较容易熬。
对，
不会熬一下就觉得超累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体力好的时候玩游戏，那个感觉比较不会那么，就是过不了关那种郁闷感，比较容易消弭掉啦。对啊，
啊，
真的，
身心状况都良好的状态下，才可以100%去体验游戏的。
真的，真的。
今天非常感谢周吉宇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你，谢
谢，
谢
谢，谢谢。祝你们的频道真的越做越好啊！真的是希望大家、
哦。谢谢
越来越多人一起来聊游戏这样子、
真的、如果大家听完周吉宇的故事觉得很棒的话，然后你自己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尽量的踊跃的报名、那我们的报名表会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点一下那个填一下报名表、然后我就会收到，我就会跟你约时间来一起像今天这样子一起快乐的讨论游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就感谢周吉宇，感谢大家听到这里，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